我们今天继续这个复兴的影响力的下半场啊。那我们要讲迫害将会伴随复兴。那如果你会成为这场末了复兴的一份子，你可以很确定的是，你会在荣耀中有份，也会在迫害和苦难当中有份。而且，基督的敌人也会猛烈的攻击你，正如当年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猛烈攻击他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呼求复兴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体认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会被攻击的，因为你是为真理而战，你是要复兴。那么，仇敌呢？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跟着来搅乱呢、捣蛋呢、因为仇敌不愿意看见教会复兴，不愿意看到这么多的人悔改信耶稣啊，所以呢，复兴一定有迫害伴随着啊。那么接下来他说：“我相信大迫害很快就会临到真正的基督徒啊，不管是不是在。”复兴当中啊，你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被迫害的，但复兴也会趁着迫害的翅膀而来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看法哈。你看到复兴，你也会看到迫害；你看到迫害，你也要看到复兴。所以你将这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啊。神透过迫害使他的百姓谦卑哈。那为什么你可能会问神说，为什么上帝啊，我们有复兴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要有迫害呢？哎，他会让我们谦卑哈，迫害生出对神的渴慕，将带来更大的复兴。所以这个复兴再复兴再复兴哈，有迫害再复兴再复兴再复兴啊，就好像火上加油一样，迫害越大，复兴越大。这是在。发生在初代教会的情形，而且它将会再次发生的啊。在使徒行传第八章1到4节，他说：“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立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所以，复兴会遭受迫害，真实的基督徒也会遭受迫害的。就像圣经上讲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啊，我们现在受圣灵充满的，讲方言的，我们追求神的能力、神的复兴、神的神迹奇事，我们会不会被其他族内的？弟兄姐妹迫害啊，会的，他们会说：“哎，神迹已经没了，或种种的其他的理由啊，那么好像神已经不做事了，好像上帝把神迹奇事就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拿走了。可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子说哈、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会不会遭受逼迫？会，特别是从。”教会里面，我讲的教会呢，不是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教会，我讲是那一些不喜欢我们圣灵教会的人，他们会迫害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恭喜你，你要复兴，你会遭受到迫害，你要做真正的基督徒，你也会遭受到迫害。但是迫害会让你谦卑，但是迫害会让你引发更要复兴，所以不要害怕好，我们再接下来呢，传讲基督啊，他说唯有基督耶稣才是复兴的主题，那请你记得哈， 所有的复兴的主题一定是耶稣基督，不是别的，一定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讲其他的，或是说你的重点摆在什么神迹奇事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或者是说诶如何你啊赚大钱啦， 有什么财富啦，然后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复兴的主题。复兴的主题一定要是唯一耶稣基督，而且是唯一的。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他的信息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他要传讲什么？传讲耶稣基督为你我定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了。他以大能证明怎么样？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了人将来你跟我在这个肉体的世界当中，生命到了尽头以后，我们会怎么样？死里复活，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维度。我们的灵魂永远不朽的，不会灭亡的。但是我们的灵魂的归处在哪里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把传讲基督换成各式各样的主题，从教导到传讲成功神学，到教会增长，不一而足。我们请海外请来最有的成功的牧师啊，听他告诉我们如何使我们的教会也有所成长，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根本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教会成长哈，这是他说的哈，通常就是从别的教会偷羊过来罢了。任何教会只要节目好，能够提供很多吸引人的名堂，就能够赢得会众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对于这个方面呢，我是深深的体会到啊。我们的教会呢，在两间很大的教会当中呢，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啊，来了我们教会，信了耶稣，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啊，诶，旁边两个大教会呢，好的节目哈，好的这个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啊，结果他们通通都去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苦苦经营啊，我们好像在为人家生了一些羊，然后羊跑到别人的地方去了啊。我不是在说什么埋怨的话啊，这是一个事实啊，你必须要承认啊。那个羊跑来跑去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你真正的要什么？你要的是复兴啊，你要追求的是复兴，而不是让其他教会的羊跑过来啊。你真正追求复兴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愿意来信耶稣哈。我们夸耀自己拥有数以百万元建造的大楼，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些不太贵的会堂而已。他是说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在建筑物上面，这些会堂只要大到足以容纳现在的会众人数，并且可以扩增以容纳那些神透过圣灵浇灌灵魂苏醒得救而加入我们的人，而非那些被属世娱乐节目引诱来的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教堂啊，你也不要太兴奋哈。也许人家过来就是因为你的教堂比较漂亮哈，或者说你的节目比较吸引人哈。我们一直很高兴的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耶稣他自己。我们的节目就是耶稣在这里，神在这里啊，以至于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家庭啊，他们要开车开很久哎。在我们的 Thomas 新西兰传道，他们是住两个小时，开两个小时来，开两个小时回去的，每个礼拜都这样。那他们的原因很简单，他说因为神在这里，神在这个地方，所以距离不是问题。如果我们传讲基督，我们会得到复兴。这就是当年腓力在撒玛利亚传讲基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传讲基督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这句话当然所要的是讲，就是说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被举起来，哎， 啊，要吸引万人归向他，但是呢，你从晋升一步的意义里面，你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在这个意思啊。好，复兴带来宣教的意象，复兴带给我们不仅是对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负担，好，就像前面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所讲的，每一次真正的复兴当中，都会有人领受呼召要前往列国，因为我们对列国会有负担的。你真正有复兴的时候，你就是对宣教很有负担的。就像 William Clay 读到约拿丹·爱德华兹充满挑战的恩膏的著作的时候，对印度失丧的灵魂就开始有负担了。如今当我们接触那些心中被复兴的灵浇灌的人的时候呢，圣灵也会激动我们去列国传福音。我们在第三章曾经提到，神呼召我去中国的时间点1944年，神将复兴带到我所就读的圣经学院的时候，那时候1944年，所以呢，他去了中国啊，因为我们有在2011年的时候有碰到这位作者哈，那时候我用中文跟他聊聊天哈，他中文讲得很不错哈。那么他是1944年，然后1949年的时候呢，就撤离大陆哈，跑到了香港、台湾去了。那么，但是他被呼召的时候是1944年，他在加拿大哈。下面他讲说，神呼召我前往世界各国宣教的时候，是在1963年。当他再次复兴临到我心中的时候，假如神没有这样扩展我的灵魂视野，我永远也不会主动去接触那一些印度啦、非洲啦、南美洲、欧洲的失丧灵魂。我的意向仅限于我原本呼召前去的地方，就是中国啊，更不会有发起国际末世侍女使仆人使命团的感动哈，我也不会把这些意象传递给你。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将从来不会有交集，而且我从来也不会想说要写这一本书。他写书的目的，就是神呼召他什么？去列国。1963年开始，所以呢，我记得邵桂元姐妹呢，好像是2014年过世的哈。然而因为我的生命被复兴之火燃点燃，我可以将这样的意象分享给别人，而你又可以将它分享给其他的人，就一代一代传下去，于是这个意象就会不断的扩大。只有神才知道它在我们的心中可以长成多远跟多远，多远跟多深了，以及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发生。无论神选择什么样，选择我们做什么，或者是我们在里面做什么，让我们永远不要停止传讲基督。所以他再一次把我们的重点啊，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什么样子的方法论啊，我们的复兴主题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啊。如果再有其他的话，那就是偏离主题了啊。好，感谢主。我们来做作业哈，有一些的问题讨论哈。这位邵桂文博士呢，我不晓得你看得见吗？我现在看得清楚吗？我大概看不清楚，我可能要去把它 scan 一下哈。他这本书非常有趣哈，邵桂文邵姐妹。我们来看第一题哈，请解释那场感动约拿丹·爱德华兹的复兴如何感动英国、印度，然后回过头来再次祝福美国。所以他用那个约拿丹哈，这个爱德华兹他讲的很多的复兴的讲章哈，那些的讲章呢，感动了一个叫做威廉克里，他是一个英国人啊，他是一个英国人，就是收集这个美国复兴家约拿丹爱德华兹的奖章呢， 他在英国受感动，然后他去了印度。然后这个威廉·克里呢，再一次出版了约拿丹·爱德华兹的著作，再一次感动了 Charles Finney，芬尼呀、啊，所以呢，又祝福了美国啊。所以，邵归文姐妹她写了这一本书呢，她也希望啊，她这本复兴的书也可以感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啊，再一次影响我们下一代啊。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啊，威尔斯的复兴如何影响美国？啊，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哈。那么就是一个叫做 Frank Buttman 啊，巴特曼这个弟兄呢，写信给伊凡 Evan Roberts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复兴家，希望神将他的圣灵浇灌在美国，如同神在威尔斯所做的一样，所以当时 Roberts 啊回信鼓励他，那在这个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他写信的当口儿啊，他说呢，在上个礼拜六晚上，我们刚才经历了一场圣灵的大能浇灌，在此之前，我们正教导大家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我觉得这两点是很重要。第一个，给神，而不是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今天追求神，我们要复兴，我们要求神说。上帝啊，给我你的 power 啊，给我你的能力啊，给我这个，给我这个哈，给我医病赶鬼的能力啊，给我先知启示的能力啊。他说，你真正的敬拜是要给上帝，是奉献的，不是说上帝说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啊。第二点，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自己的欢心啊。这两点叫做真实的敬拜啊。那么他就劝勉他呢，我求神垂听你的祷告，保守你的信心坚固，拯救加州。那么这封信写后两三年，哈，1905年，2年，啊，事实上一年，隔年，哈，那个亚述家大复兴就开始了，哈，这个呢就是五旬节之火的火花，飞越了太平洋，登陆了在。洛杉矶的阿苏萨市街哈，所以这个是分量加倍的复兴啊，所以圣灵的火在威尔斯烧，可能不止加倍加倍，大量的在阿苏萨大复兴啊，这个是圣灵第一波非常非常大的复兴，这个大复兴。全世界的基督徒跑到洛杉矶，经历大复兴之后呢，很多的人直接去哪里？直接去宣教了，直接去列国宣教啊！很难相信啊，那个1920年代山东大复兴就是这一群人，有一群人是从阿苏萨街出去的，他就跑到了中国山东省。哎，我们就看到说，哇，有这么奇特的事情啊！感谢主，所以威尔斯的复兴呢，是透过这一封信，澳洲就烧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二题啊。好，第三题我们看哈，他说呢，复兴如何激发复兴啊？复兴如何激发复兴呢？因为唤醒。沉睡的教会更新人心，更爱主啊！我们看看前面讲哈，我觉得他有一些的所谓的作业哈，也真的是很棒，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翻翻土哈，可以来重新的复习。我觉得复兴的果效呢，这一段非常重要。他说复兴激发新的复兴，他唤醒沉睡的教会，更新人的心。使他重新充满对主的爱，不是充满对财富的爱哈， 或是健康的爱啊，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了。但是对主耶稣的爱哈，他带来对灵魂的负担，对受苦的人的怜悯，并且给我们力量去做正确的事来帮助人。他能够将救生索抛给那些正在罪的波涛中漂浮、逐渐沉没的失丧灵魂。他从魔鬼的手中夺回权柄，捆绑壮士，使被掳的得释放。然后呢，生命被改变，家庭被恢复，关系被修补，教会满座，声色场所空荡冷清，那些从酒精、毒品、尼古丁滥用、赌博、犯罪、其他各种挥霍当中被撒旦偷走的钱财会回到神的国度，使他们得以成长，并且扩张到世界各国。复兴带来谦卑、感恩、勇气、委身、胆识和热忱，并且使神的工作得以有效的完成。复兴使人衰微，使神兴外。太棒了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哈。复兴减少犯罪，清空监狱，降低对警力、军力以及昂贵武器的需求。最后，他带来神迹、奇事、异能，向世界显出神的荣耀。你看，我们说的复兴呢，他最后才写到这个哈。但是，复兴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影响。感谢主，这就是回答。复兴如何激发复兴？那第四题啊，第四题的问题啊，我在那边念给大家哈。为什么虽然我们的国家犯了严重的罪，我们仍然能够盼望复兴的来临呢？啊，答案就在这里，神有丰盛的恩典啊。我们这个今天里面啊。很多的犯罪呢，赌博合法啊，这个医院有专业的谋杀啊，裸露、同性恋、儿童性侵害、奸奸、卖淫、非法毒品。但是呢，如果你用立法来规范人的敬虔、圣洁跟正直，是不可能的，那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领导者可以改变人心的邪恶。但复兴却可以，所以我们能够，虽然我们啊国家犯了很严重的罪，悖逆啊，背离神，但为什么我还可以盼望呢？这个复兴的来临呢？因为复兴的来临可以怎么样改变人心的邪恶。他接下来讲例子通奸者变忠诚的丈夫，亵渎神的人变成福音的使者，等等等等，那就是福音大能的改变。好，第五题哈，他问哈，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受到的审判如何促成复兴的降临？那答案就在这里，神因为亚拿尼亚、撒菲拉 Sapphira 得罪圣灵而击杀他们之后，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非常惧怕啊。这个惧怕也可以翻译成敬畏神啊。那么以至于呢，主界的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留在所罗门的廊下，其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要逮捕他们，要杀害他们，老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很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在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那这就是一个复兴。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被神击杀，所以这个神的审判会促成复兴的什么？复兴的降临。但是神为什么要审判？还有一个原因啊，那是使复兴保持纯洁，不受玷污啊。所以呢，神啊，他警告。审判要从他的家开始，就算是长老、教会领袖，也不能够得到幸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审判 保持我们的纯净啊。所以我们有先知曾经预言，就说这几年当中啊，从前年开始，也会看到很多教会的牧师、长老，有名的哦，很大的哦，跌倒，他们的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丑事被发现，那么上帝正在什么洁净，就好像耶稣基督洁净他的圣殿。那么第六题，他说，请解释耶稣洁净圣殿的记载，以及圣灵在当今教会所做的工作。对，耶稣基督洁净圣殿2次啊，那么啊，所以宗教领袖很愤怒，要想要杀他。那耶稣洁净初代教会的圣殿一样啊，一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次就是主进入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然后再来一次哈。那他要洁净圣殿，他要做什么呢？当今圣灵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赶出那些利用神的百姓牟利的人，推倒兑换零钱的桌子。许多知名的宣教和事工机构将会被倒闭，在当中生活有如王子一般的传道人将会变得贫穷落魄啊！神在洁净他的啊，神要将那些被圣灵充满的百姓从假教会的虚妄当中释放出来，他要打开笼子，把驯良如鸽子的属灵百姓纯洁的释放出来。就像 Jim Jones 啊，这个是在1970年代。很有名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哈，他们集体自杀哈，所以呢，神呢虽然发生这么样子的很可怕的事情，但是还是有很多良善的灵魂，神要拯救他们哈，所以呢，神要把这些人从错误的教导当中呢提出来到其他的地方哈，那我们教会，我们学院。我们也收了一些曾经在错误教导的教会里面啊，这是很重要的哈。那第四点是把人的计划改为神的计划，让祷告、进食、通宵、守望、迫切代祷等等，重新带回到真正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啊，再来就是神迹奇事哈，在耶稣基督的洁净工作所带出来的。也就是会像耶稣当时如何被宗教人士给迫害，那种虚假的宗教领袖呢，也会猛烈攻击主耶稣哈，所以这些事情也一样的会在我们今天发生哈。第七题，你是否相信破坏将会伴随着即将来临的复兴啊？答案是的，破坏将会伴随着复兴哈。那你可以确定啊，你在这个末了的复兴的一份子啊，你会在荣耀当中有份，但同时也会在迫害跟苦难当中有份一样，就好像《使徒行传》第八章啊，在这边有写了哈，从那日起哈，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去。哈，为什么？因为斯蒂凡被石头打死。你可能如果不懂的人呢，他会怪斯蒂凡，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自己一个人殉道就好了，你怎么拉了那么多人下来啊？可能会有人这样子批评啊。但是对于斯蒂凡的一个逼迫迫害。他后来是扩大了，所有信耶稣的都被逼迫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这也是出于神，因为呢，那个时候的基督徒都说在耶路撒冷啊，当然上帝要逼迫一下哈，让他们四散出去哈，将福音传遍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上帝的什么？上帝的手在后面哈，所以呢，破坏会来了，是的。那第八题，他说下一次复兴的主题将是什么？答案就是这里哈。 唯有耶稣基督才是复兴的主题啊。对，就像保罗所讲的，我在你们当中定义啊，只传耶稣跟他钉十字架，只有这个信息而已，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上帝他的作为哈。那接下来就是说，阅读《使徒行传》5章1到12节，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哈。那么《约翰福音》2章13节到17节，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个46年建的殿我3天要重建啊，所以这个就表示以圣殿譬喻他的身体。那么还有读马太21章12到15节，那这是第二次耶稣去洁净圣殿，在整个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啊，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所以今天呢，耶稣基督他也要洁净圣殿，他要洁净你跟我，他要让我们什么，在复兴的时候显得谦卑下来啊，这个就是所有这个问题讨论啊。怎么说，我跑不见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感恩，谢谢你啊！你带领我们读了这个复兴的影响力，是吧？我们相信呢，前人所经历的复兴，不管是威尔士复兴，不管是美国的复兴，不管是全世界哪边的复兴，这些复兴呢，都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复兴的种子撒在我们心灵里面。所以我们恳求你，我们也要有我们自己的复兴，但是这些的复兴是可以传递的，这些的复兴是可以从这个地方的火移来这个地方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现在的如今的景况，我们需要更新，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圣灵的火大大的燃烧在这个地方。我们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做你那奇妙的工作。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盼望复兴，让我们渴望复兴，真的也同时知道复兴伴随的是逼迫，但我们也不害怕，因为逼迫会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强壮。谢谢主，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下一个阶段啊。下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操练。这个操练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在东湾教会跟火传学院里面啊，就是用所谓的一点发光的祷告法。所以呢，请大家呢开始用这个啊金香炉祷告法，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开始用你的方言祷告。主啊，你的圣灵的火浇灌下来，主啊，你的复兴的火浇灌下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浇灌下来，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心充满了对你的热情跟盼望，主啊，让我们爱你，哈利路亚，更新我们的身心灵， 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你让我们身上有你的恩膏哦，感谢主，谢谢耶稣。我们现在用一点发光祷告法哦，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将你的食指，想象你这个食指尖啊，是一个灯光啊，发亮的。我们按着诗篇四十三篇第三节，求他发光，引导我们进入圣所，进入神的殿。我们要到那里求问神。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耶稣，你带领我们，我们开始进入，开始通过我们鼻子，通过我们的嘴、下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感谢主，经过了喉咙，感谢主，经过了食道，我们进入到了胃，进入到了肠，进入到我们内里最深处，这是我们的内殿的门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感谢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要向你求问。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我们今天要求问，主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我们恳求你今天给我们恩宠。主啊，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天使，我们要看到很正确的服侍我们的天使。求主耶稣基督让天使对我们说话，谢谢耶稣。每一次都有一些的挑战，但是主让我们一同透过这个一点发光法，我们要看到神的奥秘，神的启示。谢谢主。哦，耶稣基督圣名，主啊，我们准备好，求你让我们看见服侍我们的天使，求你让天使对我们说话，我们打开门进去了。 啊，不对不对不对，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感谢赞美主。我今天放的音乐有点吵，所以。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意向看了很多啊，但是啊，我看到落叶有不同的颜色，那里面有一个意念啊，不是说听到声音啊，就是说，哎，这个神用时事哈，就是。当下季节里面甚至连树叶的变化，它都在讲话。天使也借着这样子的方式来传达信息。那我看到一个那个人的脸孔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天使啊，好大啊，在我面前。然后啊，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小一点啊？后来看到他。他的确是很高大啊，那身上披满了这个武器像那种盔甲那种非常勇武的，那身材蛮高的，他没有说话，就站在那边也没有说话，但好像就是我的。意念里面就想起，就是说我们都是服侍上帝的啊，所以那另外有看到一些其他刚刚看到比较大，后来有比较小的，但是这些好像都不是就是没有站住讲话，基本上，他们就在那里看着我。所以，但感觉就是说，我可以再继续问下去吧。好，但是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种的，神会借着不同的方式来向你揭示哈启示。那天使是其中之一哈，在一种方式哈。但是，其实天使被派来是伺候我们的啊，是保护我们的，他是服役的灵啊，就好像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就是好像是我们的仆役一样哈。但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呢是有那种的关系，因为他们被派来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试着。去跟他们建立关系，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希望我们这样的一点点的操练呢，能够帮助大家。这不是什么一个天方夜谭这是我们只是应用圣经的话感谢主。好，那我们请 Cathy 传道，你这个做好了没有？
已经做好了。